好，请看创世纪第十五章，创世纪第十五章，以赛亚书三十四章。今天的题目是警醒守约得大赏，背道遭神怒。警醒守约得大赏，背道遭神怒。很明显，今天一面是大赏，一面是大灾，一面神和亚伯兰立约，神立约是信实的，慈爱的神向他立约，那就是神允许赐给亚伯兰后裔，而且是他本身所生的，成为他的后裔，又允许赐给这个迦南地为他的产业，神立约。但是对着那边去呢，以东也代表列国，神要向列国报仇，一面是立约，一面是报仇。为什么报仇？因为以东对神的百姓，对雅各家，对以色列人是永怀仇恨，是毫无怜悯。所以到时候神要报仇。所以就像我们认识我们的神，一面是信实慈爱的，所以他和亚伯兰所立的约直到永远，子孙后代都蒙恩，寄居在埃及四百年，还必定要出来，出来以后风风火火出来，以后还要得地。一面看到神的公义和祭邪，有罪神不能容忍，以东永远不悔改，永远遭到神的愤怒，所以以东的地永远荒废，而且是成为禽兽所得的产业。所以两边相对啊，就教训我们，我们要听，要信，听信神言，那你一定得大赏。如果背道又不信，又背道又不信，像老以东一样，以东就以扫的后代，以扫就是藐视神恩，以扫就是淫乱的，而且是贪恋世俗的，所以他蒙到什么？什么恩典蒙不到？以后后悔、嚎啕、痛哭，也得不到门路。所以结果就是必受大灾，永为荒凉，永远荒唐。我们凭信心，我们一定得产业。亚伯兰也经过失败，十六章就是他的失败，众人手生了一个以实玛利，但终究神还是信实的，神必定允许，就成就他对亚伯兰罕所允许的。这两边相对，我们太需要信心去接受神的恩典，用信心来接受，也不然信神就算他为义。所以一直到罗马书、加拉太书都提到，也不然因信就得到了神的允许。所以今天你我蒙恩，怎么样就能够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信称义，那就这么简单。亚伯兰以后改名叫亚伯拉罕，他成为信心之父，成为多国之父，你我都是从他而来，所以像他一样要走这条信心的道路，才那个蒙恩典。所以我们看一下今天两边，一面大赏，一面大灾。分段是四小段，五节对四节，五节对四节。我们分段第一段，这里是一节到十一节，这是第一段，一到十一，那面是一到九。第一段的题目是因信得大赏，行恶遭神怒。因信得大赏，行恶遭神怒啊！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段，一共十一节，我们先看一节到五节，一节到五节，那么一节到四节。这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这是神再一次向亚伯兰显现，在异象中神对他说话。对他说什么呢？我们大家看看，神对他说话是针对亚伯兰的需要，针对他的软弱，针对他的这个情况，他的光景，神说话。所以亚伯兰心里想什么，亚伯兰是怎么样光景，神都知道，就如同你我一样，神都看见，神都知道。所以神对他说什么？神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 那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们连着前一章就知道，亚伯兰第一点，我们说亚伯兰啊，靠着神的恩典，连夜啊差遣他的这个318的这个精锐的这个精兵出去打仗，就战胜了四王，夺回了五王的产业，就索多玛和一切，还有罗德一切，所谓夺回来了，就是亚伯兰靠着神打败了四王。但是他为什么惧怕？他心里面人都软弱，他怕四王报复，他一定是怕报复，所以他有惧怕，因为他活在人间，活在当时的环境里面，所以他惧怕。所以神第一句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我是你的盾牌什么意思？我四面的保护你。圣经讲到盾牌，箴言30章5节讲到盾牌，神的话语都是炼净的，句句都是炼净的，好像泥土中啊炼净7回一样，是不是？投靠他的，下面一句，投靠他的，他就做他们的什么盾牌。所以主的话是我们的盾牌。诗篇第5篇12节告诉我们，他的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护卫我们。主的恩惠是盾牌。诗篇91篇也告诉我们什么是盾牌，你的诚实是我大脚的盾牌，诚实就是信实。所以神就是亚伯兰的盾牌，他的恩惠，他的信实，他的话语。所以你怕什么呢？这第一个不要怕，就你不要怕是人，你不要怕你今天打了胜仗了，四王会报复的，会抢夺的，会害你的。第二个意思，为什么亚伯兰心里面，神为什么说你不但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我要大大赏赐你？这个赏赐是针对什么呀？大家看一下前一章，就是14章19节，亚伯兰打胜仗以后，这个麦基洗德来迎接他，为他祝福。这个祝福怎么说的？19节，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就这句话，我想亚伯兰呢、心里头一定纳闷，心里头对上帝本来也有点意见。你说什么意见？亚伯兰各方面对神他都是信靠的，唯独一点，你没有给我儿子，到现在你没有给我儿子，这个是亚伯兰一直在等待的，也一直有怀疑，一直是里面有征战，又说又叫我的后裔如何如何，又说把美帝赐给我和我的后裔，儿子没有一个没有。现在呢，麦基洗德那就是至高神的祭司啊，是个三冷王，平安王，又是个公义王，他来亲自给我祝福，还说赐福于亚伯兰。我想亚伯兰心里想的最最大的祝福是什么？就是给儿子，给儿子，这是最大的祝福。因为没有儿子，没有子孙，没有子孙承受什么呀？我早就得死了，我死了我就完了，我这个美帝我能得得到吗？如果没有儿子没子孙，你等于没有得到，是不是？所以他心里最想的是这个。所以上帝说，你什么呀？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我必大大的赏赐你。你说这个赏赐是什么？就是神要给他儿子，神要跟他立约，神给他应许，还要加强。所以15章是神和亚伯兰立约，神和亚伯兰立约，神知道亚伯兰的软弱。所以今天你我也像我们里面心里想的什么？要得地又没有信心，又看环境，是的，你心里这个那个，你都神都知道，神都看见。亚伯兰就说，你看亚伯兰说的话就说明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呀，那意思说你还大大赏赐我呢，你赏赐我什么呀？你赏赐我什么？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你看看亚伯兰心里是什么，就是没有儿子这个问题，是不是？你心里每一个人心里有个大事，你的大事是什么？是不是？我没有儿子你还赐福我了，你赐我什么呀？并且下面人的主意就来了。所以亚伯拉罕第16章听了太太的话，其实15章他已经听了自己里面的那个声音了。什么声音啊？你看这里说，我既没儿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他替上帝出了个主意。那承受我家业的，那我死了我没有儿子，可不是我的家业谁承受啊？谁承受啊？哎呀，就是一个最好的人了，大马色人。大马色人根本不是以色列人呐、是北部啊，现在叫叙利亚，当初叫亚兰人，是不是？你都找了一个继承人，上帝说不是，他来一个继承人，这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他还接着说，他的话还挺多，你看他说什么？他 他说你没有给我儿子，这我有理由怎么样来拣选，我有理由来出主意，因为你没有给我儿子，所以那生在我家中的人，所以这个大马色以利先是从小在亚伯兰家里生长出来的，所以靠得住，亚伯兰亲自培养的，那一定没有问题，是吧？你别看他的血种不一样，是吧？靠得住的啊。他说生在我家里人就是我的后嗣，这真是仁义代替神职啊，这个不对呀、啊！你这么属灵的人也会做出错事来，以仁义来代替神职，做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了，神怎么说？神说这个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怎么这么随便出主意啊？所以我们常常是随便出主意啊，我们的祷告也是人的意思太多，让上帝来给我盖印。神说不是啊，这个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下面给大家一起念。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那意思说你亚伯兰你怎么就不相信我上帝呢？是不是你不相信神？神说什么你本身所生的，他一定觉得很笑话。撒拉从来不生育，我们也渐渐老了，怎么生育呀？怎么生呢？你说说，神说的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裔。于是上帝就把他领着，所以这就是意象中啊，把他领到外面，你出来出来出来出来看什么？在屋子里看不到天上的星星，是不是？你得走出来。我们常常要走出自己的小天地，要走出来。你常常不走出来，海阔天空你什么也看不见，就看这个天，看这个地。神说什么？于是神把他领出来。你不出来，神说我把你领出来，领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我们常常向地观看，你就看这个以利以谢，看这个大马色人。上帝说你看什么？你向天观看，数下众星，能数得过来吗？所以这两边的对话很有意思，大家看看是不是？我们的小信，亚伯兰就反映我们人的小信，神的这个慈爱、信实、宽容、等待，好像对小孩子在讲话一样。该开油水的给你讲，是不是？领得出来，问他，想问走到外面，说你向天观看，一看就看见满天的星斗，是你数下众星，你数啊，你能数得过来吗？那没有人，那他正好承认，现在最有名的科学家、天文学家证明，天上星星是无数，根本数不过来。用天文数字、用计算机你也数不过来，是现在的科学家承认，只能这样承认。所以神说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是不是？”所以说神也不是责备，但是这个话也是很厉害的责备。神就质问他：“你数得过来吗？”啊，你如果数得过来，啊，能数过来吗？而且你的后裔就是这样，就是数不过来的多，可不是吗？外邦人、犹太人，在基督里合而为一，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以弗所书三章啊六节到八节告诉我们，这个应许有一天必定要实现的。啊，以弗所书三章啊八节六节到八节，神的约，神的应许啊，将要如此。一节到五节啊，对到这边我们看一下，这边就是你要用信心来接受，没有别的。对到这边一节到四节，列国啊要进前来听，众民呢要侧耳听，地和其上所充满的，世界和其中一切所出的，都应当听。这个列国就是犯罪敌神的列邦，审判就要来到，你们现在好好的听，要侧耳听。世界和地上所充满的都是罪恶，都是恶人，都是世上的人，不信的人，自己造宗教，自己造神，世界和其中所充满，你们都当听。就是说神的审判要临到全世界每一个人，那边是神怎么样？神赐大赏，不要怕，不要惧怕，对他这边宣告审判，当侧耳听。两边相对啊，神赐大赏，对谁？对这一个心灵软弱又有点胆怯害怕，又怕世上的人，又怕迦南人，又怕这外面周围的人，又怕那四王起来报复，又怕自己没儿子，我这么年老了这怎么好，没有保障，罗德也离开了我，是不是？一定很多的怕，这个怕就是顾虑的意思，是不是？心事重重，神都知道，所以神赐大赏，不惧怕。对他这边来是什么？宣 告审判，所以大赏与审判来相对。当侧耳听，你不是不要怕，你要站定的听，或者当站定的听，侧耳听，站定的听。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神显现，这边是神呼吁，那边是神的安慰，这边是神的警告，那面是必大大赏赐，这面是必大大降罚。为什么叫他们听啊？你再不听，灾罚就来到，还不好好听呢，还不受警告呢，两个摩天楼转眼之间就没了，你还不警告呢，必大大降罚，那面是必大大赏赐，这是第一点。请看第二点，因为耶和华向万国发愤恨，所以可见的这个第二点，你就可见的第一点，神是干什么呢？神要审判人了，神要发向万国发愤恨，向他们的全军发烈怒，那就是那一场最后的哈米基多顿战争。你这样的张狂，你万国都来耶路撒冷打仗，你来消灭神的百姓，你来攻打耶和华，所以神说怎么神的愤怒要发出来，向他的全军发烈怒，将他们灭迹，交出他们受杀戮，就整个的让他们这个失败告终啊，灭迹，要这样攻击，两边相对啊，这边是神发愤恨，灭尽敌军，对着那边相反，那边什么？神发慈爱，神发慈爱，无难成事，那边就亚伯拉罕说，我没有儿子，你还是赏赐我什么呀？是，他不晓得神对他是发慈爱，神没有难成的事。这边是发愤恨，灭尽敌军，那边显出来是什么呀？你应该相信神有全能，会赐你儿子，对着这边神的全能能够灭掉敌军，这就是第二点。亚伯兰发问题，实际不认识神的慈爱，所以我们深深要明白神发慈爱，没有难成的事。这边就是神发愤恨，灭尽敌军。再看第三点，被杀的必然抛弃，尸首臭气上腾，诸山被他们的血融化。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那边是什么？那边就是说大马色的人叫做什么？以利以谢，他要承受家业，他替神来出主意了。那边就是仁义岂能代替神旨，所以我们不能自己掺杂一点意思。但对他这边是什么呀？这边你就可以看到神定义要祭邪施暴，神定义在祭邪施暴，就神自己不能更改。这边是对仇敌，所以把他灭尽，交出来让他们受杀戮，因为神发愤恨了。所以第三节就是说被杀的必然抛弃，诸山都满了他们的血，都融化了，尸首的臭气上腾，这就叫做神定义祭邪施暴，对着那面去，人义岂能代替神旨？亚伯兰，你不要自己出主意，这边是神定义，那边是自己 出主意，是吧？第四点，天上万象都要消磨，天被卷起好像书卷，天上的万象要惨败，像葡萄树的叶子惨败，又像无花果树的叶子惨败一样，伤的惨败。大家注意没有，几个惨败呀？这么形容，惨败惨败惨败，形容了半天说什么？天上的万象。为什么形容天上的万象有一天惨败呢？因为人人自古到今，人人都容易都喜欢拜天上的万象，日头月亮星星，所以现在世上也拜明星啊，体育界文化界也是金融界啊，哪一界都有明星，现在宗教界也拜属灵人，是不是？天上万象因为被人膜拜，所以有天一定要惨败，惨败惨败惨败。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这个第四节啊，对那边的四节五节，那边的四节五节，那边是允许必成，这边神言必定，立定立定，神言要立定，那边子孙昌盛，神把他领出来，你看看天上星，是啊，你信心你能守得过来吗？你的子孙也要如此，子孙昌盛，对着这边来是万物惨败， 万物的参拜，特别讲到天上的万象参拜。那边年老得子，对在这边是什么枯树就要发旺，这里特别形容都变成枯树了，都没有了，怎么样能生儿子？神能够叫青树枯干，神也能叫什么枯树发旺。年老生子的话呢，如同枯树发旺一样了。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子孙繁多如天上星，对着这边天上的星怎么了？因人跪拜都要惨败，或者都要消磨。所以天上的万象呢，代表这个人所仰慕的这些个最优秀的、最出色的、最好的、最光明的，在有一天呢，万象惨败，这就是神做的。神根据人的这个败坏、败偶像、败天上万象，所以神就一定要惩罚，一定要惩罚。这两边相对就看见，允许必成，这边神言必定。那边呢，所有的允许都是神的赏赐，这边都是神的报应，所以赏赐与报应仍然是连续的给我们看到。这就是到四节为止啊，两边相对。我们现在翻过来，请看六节到十一节。六节最宝贝的就是第六节，大家一起念啊。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亚伯拉罕得义，怎么得的？神以此为他的义，就神算他为义。罗马书第四章讲的，神就算他为义。为什么？信耶和华，他信谁？信这位自有拥有的神，信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耶和华，他信他，他相信，那么神就以他为义了。所以我们今天得救称义完全是因着信，并不是靠我们的行为。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这接着还给他恩典呢，前面是说他的后裔要繁荣要昌盛，下面是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就他现在脚掌所踏之地，就江南美地，神说我要赐你为产业为业。第七节，这句话也很要紧。耶和华又对他说什么？我是耶和华，那就是神再次向他宣告，你要认识我是耶和华。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就是这位耶和华，出埃及第三章告诉我们，就是那位自有拥有的神，第一次向摩西启示他的名字，说什么？我是那自有拥有的那位神，我是这位自有拥有的这位神，我曾经把你带出了加勒底的乌尔，我曾经把你带出你根本不能离开的那个偶像的家乡，以后呢，我又把你带出了你离不开舍不掉的那个哈兰，一步一步把你带领，为要什么？将这地赐给你为业。就是前面神，这位神是怎么拯救带领怎么引导，所以现在神说，我将来一定会把你怎么把这个地赐你为业。所以你要信神说我是耶和华。底下第八节，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呀，我怎能知道这地得这地为业呢？他要求凭据了，那这也可以理解，无缘无故我就得这地为业了吗？这个地都是迦南人、比利西人、赫人，就是耶布斯人，就是亚玛利人，都住在那里，我怎么能得这地为业呢？那底下他求凭据，神就跟他立约。所以下面就是立约，九节十节就是神跟他立约。立约用什么立约？这个立约我们看，这个约也就是流血的约。这个约要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还有斑鸠雏鸽。取来以后呢，每样劈开两半，劈开不流血啊，死了，把它劈开了，这代表谁呀？每一样都代表基督，羔羊舍命牺牲。所以神跟我们立约用什么立约？他的爱子，就是那一只。为什么说三年三年三年呢？成熟的。三年三年三年什么意思？耶稣受苦传道三年，三年三年三年。为什么有牛有羊有斑鸠雏鸽呢？代表主耶稣他能够体恤担当各个不同阶层的人。你没有钱，你根本买不起牛买不起羊，你可以献斑鸠雏鸽。所以利未记第一章就讲到了，献燔祭可以用牛 牛，可以用羊，最后也可以用斑鸠雏鸽，因为他本来富足，却为我们的缘故成为什么？成为贫穷，叫我们因他的贫穷成为富足，因他的贫穷成为富足。所以说，立月亚伯兰就取来了，没要把它劈开。劈开什么意思？耶利米三十四章十八十九节也提到，立月就是这样，劈开就是一半一半，表示说互相立约的意思。这边一半，那边一半，那一个牛啊，一个羊，把它劈开嘛。斑鸠雏鸽就不劈开了，因为太小了，你怎么劈啊？是的，所以就劈开，就表示立约的意思，就为我们流血立约。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二十节，耶稣用自己的血和我们立新约，是的。所以这样的约是表示是可靠的约，流血牺牲为我和我们立约。第一点，有鸷鸟下来落在那死去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喝飞了。鸷鸟代表仇敌魔鬼，是不是？飞鸟来不是把这个田地的把这道旁的这个种子都给吃掉了，鸷鸟更是指的是害的，它要吃你的死去，死去就是这个立约的这个牲畜，它来吃，表示什么意思？神和亚伯兰立约，也就等于和亚伯兰子子孙孙立约，但是有魔鬼撒旦的破坏拦阻抵挡，就是鸷鸟下来下来落在这个上面，亚伯兰就把它喝飞了，是不是？只有有信心的人才能够把它喝飞，不怕拦阻啊，勇往直前，继续跟主立约，守住这个约，要喝飞了。我们呢任凭鸷鸟在我们上面落在上面，永远落在那，把它喝掉，把它吓跑了，就是这意思，喝飞了。那就到十一节为止啊。对的，这边我们请看，这边到九节，请看五到九，第五节开始。因为我的刀在天上已经喝足，这刀必临到以东。这里开始了，第一节讲列国列邦，下面讲以东，所以是一回事，以东为一个预表。为什么？因为以东是最什么，最典型的可以代表世界列邦的光景，是人的光景，是肉体，属血气，贪婪，打猎，狂奔乱走，藐视神恩，轻看长子的名字，轻看神的恩典，又是什么淫乱，又是贪恋世俗，又是永怀仇恨，又是毫无怜悯，所以就以动啊，对呀，就是以动。所以这个遭领导以动和我所咒诅的民要实行审判，这节就是神要实行审判。为什么神要实行审判？因为以东是狂妄被盗，狂妄被盗，不是敌神，狂妄被盗，对呀、啊，狂妄被盗，对的那面就可以对亚伯兰。是为什么和亚伯兰立约？因为亚伯兰谦卑听信，谦卑呀、啊，听信，神怎么说他就怎么信，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信神胜了义。就这么简单，信神胜了义，对的这个是敌神被定罪，所以神说我要实行审判，和一切咒诅的民，以东和一切咒诅的民都要被定罪。所以一面是信神胜了义，一面是敌神被定罪，一面是谦卑听信，是亚伯兰对着这位以东神呢狂妄被盗，这是以东代表列国，我们老旧人也是如此，又狂妄又被盗。我们要追求谦卑听信，听信主的话，那我们才能够真正蒙恩。这就是第五节，再看，接着看第六节。第六节啊，耶和华这刀满了血，用脂油和羊羔公山羊的血，并公绵羊腰子的脂油滋润的，因为耶和华在波斯拉有献祭的事，在以东地大行杀戮。就是神是下了决心了，要彻底的灭绝以东。波斯拉就是以东的京城，波斯拉有献祭，这个献祭是指什么意思？以东啊，好比一个祭物一样，神要杀戮，大型，而且是大型的杀戮，两边相对啊。我们看这样，那边是允许赐美地为业，神说我把这地赐给你，允许赐美地为业，这边是预言大型杀戮， 一山路你可不你就是连自己的地也没有了，整个被消灭。北山路那边是允许赐北地，这边是预言神大行山路。第七点，第七点，野牛牛犊公牛要一同下来，他们的地喝醉了血，他们的尘土因脂油的肥润，这都是形容前面一节圣经。这些个列国的首领们像野牛牛犊公牛一样，有天一个一个都要下来，一个个都要下来，不但下来，而且他们什么呀，他们就成了那个献祭的祭牲一样，血地都喝醉了他们的血，甚至于他们的尘土就是以东地整个的地因脂油都肥润起来了，整个的地除了血就是脂油。为说脂油呢，脂油就是因为这些个肥牛啊公羊啊山羊啊他们的这个什么还有腰子的脂油什么的，他们的一切的一切那不是都杀了吗，杀了脂油流的满地都是，是啊，因脂油都肥润起来了啊。那这个什么意思，就是尘土都作证证明他们的罪恶。肥油啊常常代表一个人这肥己啊，充满手臂的产业，那结果呢，结果全部都失去。所以两边相对，那边就是亚伯兰求赐凭据，对着这个尘土为证，整个的地满了血满了脂油，来证明以东的罪，神大行杀戮的一个结果。这是第七节。再看第八节，第八节对那边的九节十节，为什么呢，为什么耶和华的刀这么喝足了，这么的领导以东，什么原因呢？第八节说出来了，第八节，因为耶和华有报仇之日，为西安的争辩有报应之年。报仇之日报应之年，神定的，现在时候不到还没有报，你别着急，是吧，这时候到了一定报应。神为什么为西安为教会为以色列为神拣选的人，神要实行报应，要为他争辩，要报仇要报应。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神立约，这边神报恩羊绵羊还有一半就诸葛你都取来，神要和他立约。你看这位至高的神和一个小小的人来立约，表示神是体贴担当。因为他问呢，我怎么就知道我能得这地为业呢，神说好立约。所以今天你我怎么就知道将来我们那个得神给我们将来永远的产业呢，神也和我们立约，就是新约借着耶稣的血羔羊的救赎，是我们知道，是我们知道。所以神立约，对着这边神报仇，对仇敌神报仇，那么立约为证，这边是为民争辩。这是第八节。再看第九节，以东的河水要变为石油，尘埃要变为硫磺，地土要成为烧着的石油，那就是昼夜焚烧永不停止。整个这水都是石油，尘埃都是硫磺，那还不是一直着一直着。这是先的预言，这代表世界一切的恶人将来结局就是硫磺火湖啊，永远烧。前几年大家都记住有一件事，科威特油井烧起来，烧了多久啊，几个月都不止吧，反正一天报纸老登这个事儿，是不是烧啊烧啊烧啊。这就是你依靠属世的财宝，石油是你的财源，结果沙特阿拉伯什么酋长国科威特这些小国呀，发财的不得了，发财以后做什么，跑到美国来买别墅买庄园，大大的放纵，就是这个没别的，就是这样。所以神要惩罚，让你烧起来着起来了，自己就燃烧燃烧就没完，结果你的井不就等于是油都消耗了。上帝的惩罚两边相对啊，这边就与神为敌被灭，与神为敌一定被灭。那边是什么，不容置鸟破坏，尽管以东，所以谁是置鸟，对他这边就是以东，以东就是破坏，以东就是永怀仇恨，以东就是趁火打劫，以东就是幸灾乐祸，要破坏神的工作，破坏神的子民，要害雅各这样。所以不容置鸟破坏，那这边就与神为敌必定被灭，被灭。所以亚伯兰做了一件事，什么呀，简单一个动作，鹤飞置鸟 要把他喝飞掉，就把他赶走的意思。我们便无动于衷，看见魔鬼破坏就让他破坏，要用祷告的权柄、属灵的权柄，要把他赶走，喝飞治鸟。对待这个就是刑罚以动，神的权柄刑罚以动，那么就是治鸟，要把他喝飞。我们有没有喝飞啊？在我们的属灵的里面的心灵里面的田地上，神给我们的产业上，是不是还有治鸟，有魔鬼的势力，有撒旦的作为呢？你要把它用属灵的权柄把它喝飞，要把它飞掉，让它飞掉，把它赶走的意思。好，这就是第一段。现在我们看第二段，第二段是12节到21节，那边是10节到17节，警醒守道得地，告诉我们怎么得地。是的，神赐产业，但是你必须警醒，你不要像亚伯拉罕沉沉大睡。警醒守道得地，那么是悖逆敌神受罚，又悖逆又敌神，结果受罚。这边是警醒守道得地。好，我们现在看一下12节开始，12节到16节。日出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什么时候沉睡，什么时候就黑暗就压住你。这个我们也有这个体会，是吧？所以可不能够，你是要睡觉，但你不要沉沉的睡了，睡得太厉害了。忽然间就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所以我们总要警醒，总要警醒，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免得忽然间的这个惊人的，不但是黑暗，而且是惊人的大黑暗就落在你身上，那你就是就要失败。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的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所以亚伯兰这个经历不但指着他个人应该警醒，更要紧，这是个预言。这是什么预言呢？这惊人大黑暗预言什么？代表着亚伯兰的后代要什么呀？要在埃及寄居400年，这样的黑暗临到。所以在埃及的日子没有一天不是黑暗，是惊人的大黑暗。你在世界的日子，你以为多光明啊，在神看是黑暗，是在黑暗当中，你在服侍法老，在黑暗里面，是惊人的大黑暗。所以记得神就说，你要的确的知道，就这个意思代表什么？亚伯兰的经历就代表了你的后裔必寄居在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人要苦待他们400年之久，做苦工，做奴隶，为他造砖，为他造这个积火城，那你就是在惊人的大黑暗里面。并且他们所服侍的那国神说，我要惩罚你这个治鸟神，说我要把你喝掉，赶掉，赶走，是吧？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就是丰盛的离开埃及。但你要想大寿，大寿数平平安安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到第四代啊，因为亚玛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就说什么时候他们回出来也告诉你了。400年呢，在埃及只有400年，以后到了第四代他们就回到此地。什么意思啊？就是回进迦南美地，还要进迦南美地。什么时候进迦南地？什么时候进迦南呢？什么时候亚玛利人，就是指的迦南人，罪恶满盈的时候。所以在亚伯兰的时代呢，罪恶还没有满盈，还不到时候。什么时候叫亚玛利人罪恶满盈？利未记18章，就他们过河得地之前，神说了那些迦南人的恶行，你们去了那地，你们不要效仿。什么恶行啊？伤风败俗啊，淫乱，逆性情欲，乱伦，跟兽行淫啊，还交鬼啊，把儿女献烧了杀了，献给摩勒等等，这些个罪行，这就说明罪恶满盈。所以神说，我把迦南人赶走，吐出去，我把你让你们得这个地。所以你看这一些个确实的知道，从13节一直到16节，这里有六个应许，神就是给亚伯兰的。第一，你后裔寄居在迦南地，扶持他们；第二，苦待受苦待400年，六个预言呢，也可以说；第三，就是我要惩罚那个国；第四，你们要出来说带许多财物出来；第五，你自己想大受；第六，就是第四代说要回到此地，要得地。亚玛利人恶人，亚玛利人罪恶就满盈了。 所以神的应许句句都是应验的，预言和应许啊，到十六节为止啊，到十六节。对，在这边我们现在看翻过来十节到十三节，第十节开始，昼夜总不熄灭，烟气永远上腾，必世世代代成为荒废，永永远远无人经过。那真就是恶人的结局，就是烧着的硫磺火湖。所以昼夜不得安宁啊，昼夜都是不歇息的燃烧。所以耶稣也曾经说，那个火是不灭的，虫子是不死的，两边相对，这边是空前大毁灭，那边是惊人大黑暗。我们怎么防备？就是要警醒，时时警醒，常常祈求，要逃脱这个网络啊，不要沉沉大睡。那边沉睡，这边是沉睡，所以终永为荒废啊。底下这是第十节啊，所以两边相对，当警醒，对着这边免荒废，免得成为荒废，世世代代的荒废。我们只有警醒，是不是？当警醒，免荒废。这是第十节，再看十一节。鹈鹕见猪却要得为业，猫头鹰乌鸦要住在其间，耶和华必将空虚的准绳、混沌的线索拉在其上。所以以东地整个的啊败坏了啊，成了禽兽盘踞之地。而且神要拉起什么绳子啊？空虚的准绳、混沌的线索。神的准绳和线索本是公义公平，在以赛亚书二十八章，本来应该是公义公平的准绳和箭头，现在怎么样？变成空虚混沌的了，又恢复到创世纪第一章了。起初神创造天地，是不是？以后地就变成空虚混沌，因为人有罪嘛，是吧？因为罪的缘故，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经历空虚混沌，那边是寄居于四百年，经过了空虚混沌。所以空虚混沌指的什么？就指你在埃及的年月就是空虚混沌，都空虚啊，糊里糊涂就过了这么几十年。如果你不侍奉神，你不心里不苏醒，你埃及的日子神不纪念了，怎么纪念？空虚混沌，对着那边就寄居在四百年。十四二节，以东人要招贵胄来治国，那里却无一个，意思说都找不到一个贵胄来能够治国。那意思就是以东永远不能再重新建国。你在历史上再没看，现在有以东国家吗？根本没有，剩下的残民啊，也就合并在阿拉伯民族里面了，是啊，没有啊，没有一个国家。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十二节啊，十二节他说也首领也都归于无有，就是说找不到贵族，也找不到省里首领，没有贵族，没有首领，你怎么建国？很慢，所以说就建立不起来，以东这国就到此为止了。两边相对啊，这边是归于无有，再无首领，对着那边是丰盛出来，敌神受罚，一面百姓丰盛出来，一面呢这个法老要受罚。还有这边是无一贵胄，一个贵胄找不到。你说我怎么，为什么一个贵胄找不到啊？都犯罪作恶，都被神灭绝了嘛。无一贵胄，对着那面就是亚伯兰，亚伯兰是个高贵的人，亚伯兰足享长寿。神怎么说？神说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归你列祖，就足享长寿。这边是无一贵胄，一个都没有。再看十三节，以东的宫殿要长荆棘，宫殿是最舒服享受的地方，奢侈淫逸的地方。你宫殿怎么样？要长荆棘，宝藏要长吉利和刺草，要做野狗的住处，鸵鸟的居所。所以我们的心灵啊，可不能成为野狗的住处。鸵鸟、野狗、鸵鸟都是污秽的，是污秽的居所，污秽的巢穴。在启示录十八章讲到，污秽的。十八章第二节，成为污灵的巢穴，污秽的巢穴。这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个第十三节，第十三节啊，这边是经济吉利，禽兽为所；那边是敌恶满盈，子民归回美地了，是不是？子民要归回。 当第一个满营做子民就要回到这个地，回到谁的地？回到亚伯兰所寄居的那个地，就成为他们的美地了，要归回。所以等到什么时候？等到第一个满营的时候，第一个满营子民归回，这边是经济吉利，请受为所，你得不到地，到那野狗和鸵鸟去得地了。再看这是一小段，我们再看最后一段结束啊，最后一段，最后一段是十七节到末了。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焦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那这什么意思？就是神和亚伯兰立约的一个印证。怎么说明神立约了呢？这个肉啊，就有火把它烧起来，烧的意思就是神悦纳，就代表燔祭好像是焚烧了一样，有冒烟的炉和烧焦的火把从那些肉块经过。所以十八节说，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那就说明神不但赐给亚伯兰，赐给谁？赐给他的后裔。这个地是从埃及河从南一直到伯拉大河到北之地，这么广阔的地神都赐给他。所以立约是一个凭据，目的是要赐给他地，因为前面他说我怎能知道我必得这地为业呢？谁说我和你立约立约有印证，这个有火都下来都把这个肉都烧着了，所以说明神真的跟他立约。下面就是得的地是什么地，十九节、二十节、二十一节告诉我们说，就是基尼人的地，基尼喜人、贾摩尼人、赫人、比利喜人、利法因人、亚玛利人、迦南人、哥加撒人，还有耶布斯人之地，就是所有这些个迦南诸族的人，他们原来占这个地，神说我就把他们所占的地我要给你，所以这个地就不再是迦南人的地了，乃是什么？是希伯来人、以色列人的地，以色列先祖神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得的地。那这些个人，这些个人又是基尼人、基尼喜人、什么什么赫人、比利喜，代表什么？代表我们里面的罪恶、七情六欲。如果你不灭绝，你就不能得地。所以申命记第七章也说，神说我要把你们带去的那地，这些个人是比你们强大的，但是你们一定要把他们打碎，他们的祭坛、他们的丘坛、他们的木偶，给他敲碎打碎，灭绝禁忌，免得你们陷到网罗。要得他们的地，你怎么得？那你一定要战胜内敌、外敌、内外的仇敌，要战胜肉体老我，才能够得地。基尼人我们知道是亚裔的这个什么呀，原来的这个族名，在十世纪第四章讲到亚裔，亚裔什么？就是这个荷巴人呢，就是摩西的岳父荷巴人，他们本来呢，他们是基尼族人，基尼族人后来呢，他们就寄居在以色列，就成了以色列人了。所以这一个亚裔蒙恩呢，亚裔本身不是真正以色列人，他却是喜欢他和他的丈夫喜欢住在以色列地，以后以色列打仗，他就怎么样用智慧来胜敌，那致死了西西拉，就这个人基尼人。所以你不怕你是基尼人，你要真正是住在以色列。那第二个，我们再看基尼喜人是谁？基尼喜人就是加勒本身的这个族名，所以可见的加勒就是犹大支派加勒，就有另一心的专心跟主的加勒，他本身是属犹大支派，但是他本身并不是真正的以色列，是基尼喜人，基尼喜人，但是他蒙了恩，他能够得到最好的地，得到希伯伦，他能被神称赞，专心跟主。所以今天不怕我们的出身不好，要紧你是不是真正的背叛了自己的民族，背叛了自己的那个信仰，去专心来依靠神，那你就蒙恩。对，在这边我们看最后啊，这边最后就是我们看啊，十四节到末了，十四节到十六节、十七节，十四节接着，旷野的走兽要和豺狼相遇，野山羊要与伴偶对叫，夜间的怪物必在那里栖身，自找安歇之所。这里这个居所，那里这里都谁呀？就是以东的产业，以东这个地以后就无人烟，只有野兽相遇，彼此在那里，大脑和伴偶之间在那里叫，在那里安歇。 就成了请受为所。所以这些都是指着污秽的，你看豺狼、野山羊，都是这些的什么怪物，都在这里栖身。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第十四节，那面是神显现，这个火着起来不是神显现吗？这边是神预言，那面是慈爱神立约，这边祭邪神施暴，要你以东永远荒废，旷野的走兽都住满在你这里。豺狼啊，豺狼都代表假道异端、假先知、假师傅一类的人，和野山羊都彼此相遇，互相对叫，还有一半偶一对叫，夜间的怪物都出来，在黑暗掌权的时候，这些个都充满了罪恶的权势，异端邪教都充满了，箭蛇要在那里做窝，他在哪里啊？在这个最污秽的地方，在以东地做窝。所以你这个地方啊，你如果是非常干净，有神和你同在，这个箭蛇不会跑到你那里去做窝去的，是吧？所以我们这次一定要卫生搞好，你卫生搞好，蟑螂也不来。你有狼有油腥味，你都有肮脏的，蟑螂就都来了。仇敌污秽的，他喜欢污秽的，是不是？一定要搞好卫生，是不是？不洁净，充满污秽，罪恶，那当然了，仇敌都来了。箭蛇在哪里下窝？做窝下蛋，抱蛋生子，聚在其影下。妖鹰各与放偶聚集在哪里？有禽、飞禽之类，也有野兽类。也有爬物都居住在这个地方，所以两边相对，那面是立约赐后裔得地，赐给后裔得地，对着这面预言请受得为业，那面是赐后裔地业，这面是请受得为业。你看看，所以我们需要对付我们里面的抵挡，对付我们里面的这种邪灵污秽的假道异端这些个罪恶的权势，那你才能够真正得地。不然的话，倒没有真得地，倒让箭猪箭蛇啊什么什么这些个下蛋去了，他在那里付代价，让他在那里包蛋。十六节，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这都无一缺少，无一半漏，无一没有半漏。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这个书就是那预言，历史历代讲到以东，谁要咒诅他，以东永怀仇恨，以东这样的悖逆，这样的藐视神，这样的毫无怜悯。所以你要查考宣读书，这个就指着以上这些个禽兽啊，都是一对对的，没有缺少，没有半偶，一对对的在那里居住。为什么这么强调？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一直在繁殖，世世代代在繁殖啊，他就在这里。为什么讲半火？半火就一对对的，是不是？你是箭蛇，你是妖鹰，你是野羊、野豺狼，他都是一对对的在那里交，在那里寄居，在那里包蛋，是吧？就是没有缺乏，没有半火，因为我的口已经吩咐我的灵将他们聚集，甚至命定以东要什么呀？要荒废。因为这从头到尾讲以东，从头到尾讲以东的污秽罪恶，它的结局，神命令、神明、神的话都做工，聚集他们。这个他们都是指着这些个禽兽，不是飞的，就是爬的，野兽一类。十六节，两边相对，那边就是对，你看这边是什么？那边是什么？那边是迦南诸族，你要灭掉，你不灭迦南诸族，你根本不能得地。两边相对啊，那面是灭肉体真得地，迦南七族代表我们的肉体，对着这边不悔改全失地，你以东从来不悔改，你要失地。所以我们怎么得地？你不悔改，你就不要说得地了，你要失去产业。一面是那面神讲了，这个迦南族一个个都讲了，什么意思？牢记得地的允许，在申命记第七章，还有申命记其他地方，神都说我要把你们带到迦南人、比利洗人、什么赫人这些人之地，就是说你要牢记神的允许，对着这边来就是查考宣读神话。我们越查考越知道神的话真实信实，你不读经你不能得地， 你不然的话，你不查考不宣读，只能野兽得地，代表什么意思？假先知假道，你看看那些异端邪教，他们都占领这个产业。我们这个地到底许多青年人，许多儿童，许多这个家庭教会，许多刚信主的人，因为我们没有去占领，你没有抓着这个允许去得地，结果就让他们得地了。这到底怎么得地？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查考宣读主的话，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得我们的产业，神允许我们，可不能够让他们飞禽走兽就污秽的东西去得地。所以一面是灭肉体真得地，那面就是这边就不悔改全失地。一面可以看到神允许可靠，所以你要牢记啊，神允许可靠。虽然现在被迦南人盘踞着，但有一天神要把他灭掉。神说我要什么？我要兴起黄蜂把他们都赶走，神亲自来应付这些仇敌。所以对他这面来就是主话必应验。现在你找得到以东这个国家吗？世界200多个国家没有以东怎么国家，永远荒废，沦为什么禽兽之产业。所以两边相对，一面神允许可靠，一面主话必应验。最后就是那边夺迦南人地为业，你要夺过来。这边呢，可怜被禽兽永得为业，被禽兽。所以迦南人和什么对？和禽兽来相对。你看那边，那边是迦南人，我们不甘心让迦南人永远住在那里。对着这边，我们也不能让禽兽老住在我们的地。你是华东家、华北家、西南家，你是哪个地？你是哪个教会？欧美的教会。不能让仇敌再占有，飞禽走兽、假道异端、邪道、怪异的教训都占领了。所以我们要牢记主的话，宣读查考，让我们从以东这样一个结局，让我们受教，也看到神的话就是这样不改变。因为他不悔改，他结局就这样。所以为什么神拣选雅各不拣选以扫？这就看出来以扫始终都是不拣选神的恩典，不谦卑，不悔改，哭了一顿啊，没有了恩典，丢掉了福气，丢掉了，就只知道要杀弟弟，他不想自己有罪。你根本藐视神恩嘛，一碗红豆汤你就能够把你长子名分卖掉，你多轻贱神的恩典，是吧？不找自己的毛病要杀人。所以以东永远不能蒙恩，以东就代表我们的老肉体，我们的老败坏。所以求主让我们实实在在的要谦卑，要因信才能够得地。神今天和亚伯兰立约，表明神是多么信实，所以亚伯兰也有软弱，几乎啊把自己的意思当作上帝的旨意，是啊，所以神拦阻他。好，我们今天看这个大小轮的中心是警导尊道，致死肉体，永得地业。警导，我们要占有祷告，做两个金灯台，要做两棵橄榄树，两个金灯台，就是警导尊道，致死以东，致死肉体就致死以东，我们就永得地业。这一切都是凭信心，靠我们自己我们根本也做不到啊。所以我们永远看到我们里面的仇敌，我们现在教会我们不能容忍鸷鸟还落在上面，我们不能一直沉睡，我们也不能容忍以东一直仇敌禽兽在那里占有神的地、神的产业啊！我们应该怎么态度？像亚伯兰一样，也把它喝飞掉，让我们得到。允许是允许了，但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得到。是啊，你就以色列按照人来讲，个人来讲，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按照全体来讲，整个民族来讲。是得到了，因为神的允许是不改变的。但具体个人来讲，西底家得到了吗？没有得到。是不是亚哈这个王得到了吗？他没有得到。是不是你这么轻贱，你这背你不听神的话，你只有就是灭亡。所以求主给我们真的每一个人呢，允许是宝贝的，给亚伯兰就等于给我们，但我们得到了吗？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要求主给我们印着信，让我们真的得到，不然我们的心灵里面是禽兽占有。让我们好好的宣读主的话，得到这个地，迦南人的地，神是赐给我们的，不然迦南人还是在占领。 江南的意思就是商人呢、啊，一天做买卖，损失啊，一天就是得利也赚钱呢、啊，啊，这个一天打算盘呢、啊，所以我们不要做江南人，我们要做神的选民啊，我们大家现在重新祷告。